再翻到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四十二节到第五十一节。路加福音第二章，当他十二岁的时候，他们按着节期的规矩上去，守满了节期，他们回去，孩童耶稣仍旧在耶路撒冷。他的父母并不知道，以为他在同行的人中间。走了一天的路程，就在亲族和熟识的人中找他，既找不着，就回耶路撒冷去找他。过了三天，就遇见他在殿里坐在教师中间，一面听一面问。凡听见他的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付。他的父母看见就很稀奇，他母亲对他说，我儿，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看哪，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他所说的这话他们不明白。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他母亲把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读经完毕，愿神借着他的话语祝福大家。
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母亲节，也祝在座所有的母亲们母亲节快乐。我们中国人虽然没有母亲节，但是我们中国人也一直都很知道母爱的这个伟大啊。我们的文化的里面常常都提到这个母爱的伟大。我很早念书就离开家了。那我常常就会想起一首唐诗，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啊，这个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趁草新，报得三春晖。那我每次读这个诗歌的时候，会想起妈妈的爱来啊，心里面就会很温暖，有时候也很难过，因为游子在外面啊。那我信主之后，我就更领会，其实母爱伟大，母爱伟大。那么母爱伟大，是因为母爱很近似上帝的爱，很接近上帝的爱。我们看母爱近似上帝的爱，首先母爱是给出去的爱，从孩子生下来就是给孩子，完全是为了孩子的好啊。我们中国人虽然说养儿防老，其实呢，我们知道真正的母爱不是求回报的，不是求回报的。至少我知道，我妈妈养我不是为了防老，她这么大年龄了，现在想的还都是怎么给我们，怎么为我们好，可以为我们做什么。虽然有时候我觉得他这种年龄应该学习接受，不过他一辈子给惯了啊，这个接受的时候还是好像不太习惯，不太自然啊。那么母爱也是完全接纳的爱啊。我们中国人的俗话讲说，赖里头的孩子自己心里的肉。母爱不会像其他的爱一样看孩子他的条件怎么样，长得帅帅不帅，聪明不聪明，能干不能干，会不会赚钱。那么母爱会看所有的孩子都一样，如果有多几个孩子的话，你会知道说其实每个孩子都不一样，有的孩子聪明，有的孩子不是那么聪明，有的孩子能干，有的孩子不是那么能干，有的孩子乖巧，有的孩子不是那么乖巧啊。我的弟弟现在还在这个乡下，还在老家。那别人看的时候就常常拿他跟我比啊，好像说哎呀你们兄弟两个怎么差那么多。但是我知道在我妈妈的心里面，两个儿子都是一样的，他 虽然在这里帮我，但是呢，他照样挂念记挂我的弟弟。我相信所有的母爱都是一样的，在母亲的眼里面，孩子本身的条件不重要，不管他怎么样都是接纳的爱。那么母爱也是完全宽恕和接纳的爱，不管儿女怎样伤害妈妈，那妈妈总是很容易宽恕。人家常常说我是孝子，其实我很不孝顺的，我常常对我妈妈出言不逊，但是我妈妈从来不计较我，她虽然有时候伤心，但是很快就原谅我。我相信所有妈妈都是一样。但是对我们信主的人来说，我们也知道母爱是从上帝的爱来，因为上帝是爱，我们是上帝所创造的，这是我们为什么称神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亲。那么母爱也彰显上帝的爱，彰显上帝的爱。那么我们也知道说，我们人呢都是有限的，虽然我们说母爱很伟大，但是呢母爱本身不要被圣化，母爱需要被圣化，需要在神的爱里面更加升华，需要被神的爱来成全。所以我们今天呢，刚才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我希望跟大家一起来思想，在一个方面，我们的母爱怎么样可以被上帝的爱圣化，怎么样是在上帝的爱里面能够更加完全。讲到的人只能讲他自己的经历啊，自己所领受的。那我现在是这个 teenager 的父亲。我的太太是 teenage 的妈妈，所以呢我就要从这个 teenage 的父母来讲 teenage 的父母，青春期孩子的父母，这个青春期孩子的妈妈应该怎么样子来爱孩子。如果我们在上帝的爱里面，我们的母爱应当怎样的来被上帝的爱转化和更新啊。这个道本来是应该师母来讲啊，不过他比较不愿意上台啊，所以我尽量，因为我们也常常谈教养子女的事情，我尽量从他的角度来讲这个，我们可以怎么样子从玛利亚来学习，这个让我们的母爱被升华、被圣化啊。通常我们讲到耶稣的时候，接受他是神很容易，是吧？接受他是神很容易，但是接受他同时也是完全的人是很难的。所以呢，我们刚才读的这个经文，这个故事，路加特别着意的来从人性的角度来描述耶稣。耶稣的成长也经历所有青春期的孩子成长中间经历的事情。那么所以我们解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不用太着急来要替耶稣辩护，说耶稣做的对还是不对，说着急来辩护说这个耶稣的父母做的对还是不对。我们今天我盼望跟大家从一个成长的角度来看，其实耶稣也照样经历青春期成长的这些过程，那耶稣的父母也经历所有孩子在青春期成长过程中间那些冲突，那些的这些误解的里面，这些转变的过程里面的这些挑战和困难啊。我们看这个故事，就是说从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出来，耶稣的父母是很敬虔的父母，他们每年这个逾越节的时候都上这个耶路撒冷去过节啊。那么他过节也带着孩子去啊。那个时候呢，他们以色列那个地方，如果那些敬虔的犹太人从各地啊都上耶路撒冷去过逾越节，那么去的时候通常一村子的人，一个城里面一个镇里的人会结伴同行。那我们也知道，其实当这个玛利亚生了耶稣之后，约瑟和玛利亚又生了好多的孩子，其实耶稣有很多肉身的兄弟姊妹，所以一大家子人去，跟村子里的人一起去，那么大家去的时候然后也结伴同行回来。那么这个我们知道这个背景的时候，可以比较了解，就是说为什么会有走丢这个事情啊？ 那么他的父母亲因为要照顾其他很多孩子啊，然后呢因为大家一起去，所以呢就没有，开始的时候没有留意这个耶稣是不是跟着他们一起回这个拉撒勒去了。那么走了一天，他突然发现老大不见了。其实你们孩子稍微多一点，你就知道这样的事情是会很容易发生的，不是那么奇怪的事情。他可能以为，他父母可能以为他跟其他的跟他一样大的那些孩子在一起，那个亲戚里面同村子的人在一起，但走了一天才发现他不见了，然后到处找，找不着的时候就非常的着急，然后看见到处找不着，再回耶路撒冷去找，可能在他们住的旅店，在各个地方去过的地方找，那最后找回去圣殿。我想圣殿是最不容易想到的地方，因为已经敬拜过了，因为已经离开了，但是却居然在圣殿里面发现这个耶稣在殿里面跟那些老师们在一起谈话，一面听一面问。那么也可能耶稣因为在拉撒勒长大，在拉撒勒没有这个很好的这些圣经的老师，那到了圣殿里面的时候，到了耶路撒冷的时候，当然是不一样哦，最优秀的老师都在那里，所以呢抓住这个机会，他就在那里跟那些老师学习的时候，就忘记要跟父母回去了，也没有留意父母已经走了。但是呢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作为父母来说，我们看见玛利亚和约瑟跟我们所有做父母的同样的心，即使掉了呀、有些地方怎么知道啊、我们有一年带孩子去 Millican Park 看烟花的时候，我带着我的小儿子去 playground 玩，我就站在旁边啊、那他天黑了，他突然看不见我的时候以为我走了，然后他就跑去找我，那我过了一会儿看不见他的时候我去找他，然后他其实已经跑开了，他跑去找我。所以然后那种我头一次亲历丢孩子，那种真的是非常的恐惧，心里面非常的恐惧。那我找了一会儿找不到，然后赶紧去找我太太，找他的时候他一面他更着急，然后劈头破口大骂，骂我啊，然后又很着急。你可以经历那种的惧怕啊，就是父母找不到孩子的那种的惧怕。我们可以领会玛利亚和约瑟那一种的心，那种的害怕的心啊。但是这种害怕的里面呢，同时呢也因为这个孩子已经大了哦，我们的孩子那时候丢的时候只有七八岁啊，所以后来找到他了，感谢主啊。这个警察这个有个好心的人呢、碰到他，然后把他带到警察那，警察再打电话给我太太啊、我的孩子其实还蛮聪明的，他记得妈妈手机的电话，所以我们就找到了。但是我们找到的时候我们就没有什么责怪，因为他小你知道吧，就是他慌张会搞错，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不过玛利亚和约瑟找耶稣的时候，这个时候在犹太人来说12岁的孩子已经相当大的孩子了啊、今天不太一样，今天成熟比较晚一点、那个时候12岁的孩子已经要行差不多成年礼这样子的、所以呢他们心里面难免有责怪，难免会觉得说他不体贴父母，不体贴父母，说你为什么做这样的事情，你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正常的情形。但是呢我们从接下来这一段，从耶稣和玛利亚的对答的里面，我们可以从玛利亚身上学到很多的事情啊。第一个我们看玛利亚找到耶稣的时候，他跟耶稣说，他说，我儿，你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看啊，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我们会发现说，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间，当孩子成年的时候，他开始独立开始自主的时候，他开始会做自己的决定，会去做自己的事情。那么在这个里面难免会有矛盾，会有冲突，会有误解的地方，会有沟通不良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说到孩子到青春期之后，和他在儿童时期是不太一样的。儿童时期的时候他比较跟着父母，比较 按照父母说的做，他不会到处乱跑啊。像我们现在老三，他基本上你要带他出去的时候，他都跟着你，他不会随意走开。但是老大跟老二就不一样了，他们会自己很随意的走开，因为他开始有自主，有自主啊。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见的时候，我们心里面难免有责怪，但是圣经在这里最重要的意思，不是要说谁对谁错。这里的重点不是说耶稣是不是错了，是不是做的不对，他不体贴父母的心，而是说当耶稣成长到青春期的时候，同样的事情也会发生，这是成长过程中间自然发生的事情。他会开始有自主和独立，所以呢，那跟父母之间就开始有多一点的冲突，会有误解，会有这个沟通不良的地方。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从玛利亚的话里面，我觉得说可以两方面学习，怎么样子来跟 teenager 的孩子们儿女们沟通。玛利亚讲的话可以从两方面来看，第一个方面当然是指责孩子啊，他说我儿你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第二个方面他表露他自己的心，他说看啊，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那在这个里面我们要学习的事情就是说，我们要能够真实的表达自己，在儿女的面前能够真实的表达自己的心，自己的感受。但是呢，这个真实的表达是那个意思呢，是要准确的表达，不多也不少。有时候我们心里生气，但是闷着不讲，是不是啊？我们心里面对儿女其实有意见，闷着不讲，你积在里面的时候，然后到某一个时候就怎么样，就爆发出来啊。其实呢，是心里有什么要表达出来，要表达出来啊。然后呢，要准确的表达。很多的时候，我们对儿女的作为不满意的时候，他们也可能确实是做的不对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会有很多的想法，我们会有很多的认定。但是当我们做父母的讲的时候，我们就噼里啪啦的一大堆论断批评都讲出来，是不是啊？人没有办法不思想哦，你心里面难免会有想法，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不过呢，我们做父母的要知道，其实在很多的事情里面，儿女他的动机，他到底为什么做这些事情，其实不是我们完全了解的。所以在玛利亚来说，他一方面表达说，他说我儿你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他确实是有埋怨。但是呢，我相信他心里面对耶稣这样的做法也有很多的想法，是不是啊？但是呢，你看他没有把这些批评啊、论断啊一股脑的噼里啪啦的全部讲出来，他用这个问话的意思来讲的时候，其实是在等待让孩子自己来表明他为什么这样子做。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如果我们做父母的噼里啪啦讲他一大堆，定他一大堆的罪的时候，结果怎么样，他就不做声了，他就不做声了，是不是？那个结果是，当你孩子慢慢长大的时候，你就越来越不理解他，越来越不认识他，因为他不把自己跟你敞开。因为我们不是单单就事论事，单单准确的表达我们的想法的时候，那么而是不断的定他的罪，给他一大堆帽子的时候，他自然的反应他就是把他自己关起来。如果我们能够像玛利亚这样子来学习，说这个准确但是真实的表达自己的感受的时候，但是同时容让儿女自己的来向我们解释，告诉我们他到底是怎么回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我们跟儿女一起长大的时候就有良好的沟通，我们能够一直彼此的认识。我学这个功课学很难的，我的大儿子当他听了的时候，常常做事情就开始出乎我的意料，就跟这个也差不多了，就是很多事情你想不到他会做这些事情。那么我开始的时候头一个反应就是劈头盖脑的就骂过去，骂的时候他就不做声。那么后来我就发现说他越来越不跟我讲话，那我后来慢慢学习要闭嘴， 只是问一些问题，然后等他回答，等他自己来表述。要学习说，虽然我心里面有很多的猜疑，我很多的开始对他不信任，但是呢，当我开始学习忍耐耐心，只是去询问他的时候，他慢慢慢慢开始可以跟我讲话。这个父母一定要学习这些事情。所以感谢主，我觉得说我们的孩子现在，因为我们不是那么多，有时候还是难免不是那么多定他的罪，去把我们的想法就是强加在他的身上的时候，他可以开始敞开，可以开始比较放松的来告诉我们他是怎么回事，他怎么想。所以雅各的对基督徒的教导，我们父母对儿女讲话的时候也是要耐心的记住，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快快的听，慢慢的说。你可以快快的听，慢慢的说的时候，就能够真实的来表达，真实的来表达啊。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说，我们要鉴察，知道我们内心的想法到底是什么。很难的是，我们很难避免会有误解的时候，是不是？很难避免会有误解的时候，就像这个地方，玛利亚。他肯定觉得这个儿子不体贴，是不是啊？所以呢，他着急的时候，他可能也会很生气。所以我们难免会有生气、愤怒的时候，难免会在这个生气、愤怒的时候，会对儿女有各种各样的指责。但是呢，如果我们能够冷静停下来，深察自己的内心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说，我们的着急、我们的生气、我们的愤怒，里面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我爱他，关心他，是不是啊？因为我那么爱他，我害怕他丢了。但是呢，我们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很多时候你噼里啪啦讲出来的都是批评、定罪、埋怨。你有没有机会把你内心的对他的关心、着急、那个爱表达出来？很多时候我们其实内心是深爱儿女的，不过在我们的讲话里面，儿女所听到的只是批评，只是埋怨，只是定他的罪。那么我们听到的是什么？就是我们所感受到的，是不是啊？所以这是为什么很多的儿女也对父母有很多的误解，他不太晓得其实父母是爱他的。很多悲剧都是这样子酿成的。我太太最近在跟那些年轻人查大卫王和亚撒龙的故事啊。如果大家熟悉旧约的话，知道这个亚撒龙是大卫的第三个儿子，有很多不好的事情在那个家庭里面发生。那最后亚撒龙背叛这个父亲，背叛这个父亲，那个父亲被迫亡命啊，逃命。但是后来重整旗鼓，要来把王位夺回来的时候，大卫特别吩咐他手下领头的三个将军说，你们看到那个少年人亚撒龙的缘故的时候，要为我的缘故宽待他，不要害他的命。父亲的心，父亲的爱，就算儿子背叛他，他还是原谅他，宽恕他，不要手下人去害他的命。但是问题是，他这样深爱他的儿子，他的儿子知道不知道？其实我们读那个经文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个真正的悲剧在于，大卫从来也没有表达他对儿子的爱，那个儿子到死的时候也不明白，不知道父亲对他的爱，儿子感受到的是父亲的冷漠、严峻、排斥。所以我们做父母的一定要知道，其实我们不要假定儿女一定会知道我们对他的爱，我们要能够表达出来内心的真实，要能够把那个爱表达出来。那么另外一面，我想我们父母也不是完人，不是圣人，很多时候我们生气的时候、愤怒的时候，也要审查我们的动机。我常常生气、愤怒对儿女发怒的时候，其实呢，不是他们做的不对， 只是因为他给我造成不方便，我有我的责任要去履行，所以呢，我没有时间来回应他的要求。这种时候呢，我为了快点解决问题的时候，我就臭骂他一顿。其实呢，这种时候我后来意识到，我应该向他抱歉，应该告诉他说，真实的告诉他说，儿子，对不起，爸爸有别的责任，所以现在没有时间来跟你做这个事情，所以没有时间来回应你这个要求。我们应该能够这样真实的来把我们的心里面告诉父母，告诉儿女，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因为你为了自己的方便，你在烦躁的里面，着急的里面，你就把你的烦躁着急转嫁在他的手头上，去骂他一顿，可能他闭嘴了，可能你方便可以很快出门了，但是他心里面留下的是怨恨，他也觉得冤屈，因为他的要求没有什么不正当，没有什么不正常。但是如果我学会了，我要真真实实的表达，其实是我不能够满足他的要求，是我的问题，因为我另有责任在身的时候，我要向他抱歉。这样的时候，儿女就会开始知道父母到底真正是怎么回事啊。所以啊，在沟通的里面，我们要学习能够真实准确的来描述，讲话的时候就事论事，不要轻易的定罪，不要随便的去论断，要容让孩子们有机会回答。第二，要检查我们里面真实的内心，然后按照真实来回答孩子们啊。第二个方面，我们看耶稣的回答啊，玛利亚他说责备他是不是啊？然后他说他很伤心，很伤心啊，很着急他的父亲和他。但是如果是在一个正常下，我们暂时忘记耶稣是神的儿子 ，OK？ 我们暂时忘记耶稣是神，是神啊，我们只是单单的专注看他是玛利亚和约瑟的儿子啊。那父母找了他三天，急得要死，然后妈妈还很忍耐的跟他讲，我觉得他虽然着急，虽然责备，但是讲话还是很忍耐，是不是啊？他说：“我儿，你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看呐、啊，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那么耶稣这个时候回答，耶稣这个时候回答，他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那么玛利亚和约瑟是犹太人啊、哦，所以当耶稣说，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而且呢，玛利亚和约瑟当然是领受了神的启示，知道其实耶稣是道成了肉身，是神的儿子成为人啊、哦。所以呢，他应该是会知道说，耶稣讲话是什么意思啊、哦？是说，他说他的真正的父亲是天上的父，我是要以我父的事为念啊。哦但是从人的角度来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基督徒的家里面常常会有这样的对话。我们可能是在服侍，我们可能是觉得说上帝要叫我们做什么事情啊。但是呢，这样的时候你跟家庭之间一定会有张力，是不是啊？一定会有张力的。但是当我们这样子来回答的时候，当我们这样回答的时候，如果是我们是玛利亚和约瑟的时候，我们可能有时候会觉得更生气，你知道吗？你拿上帝来压我，你拿天父来压我，是不是？在这样的情形里面，我们看玛利亚和约瑟的回应，他有没有讲话？没有讲话，是不是？圣经里面说，他说他们所说的话，他们不明白。这个其实也是告诉我们，在儿女成长的过程中间，有些事情我们做父母都要接受，就是说儿女虽然是从我们出来啊，他小小的时候全部是我们带，我们教，我们管他们啊。但是等他到青春期的时候，他要开始成为一个独立和自主的人，他要成为一个独立和自主的人，他要成为一个独立和自主的人，表示这个人开始不是你能够完全理解的，表示他不见得会合乎你的期望。第三，表示说 不是你能够掌控和主导的。我们要学习这个事情，我们爱儿女，爱儿女要在这个里面来学习说，当他们到 teenage 到青春期的时候，我们要学习开始能够放手，在爱里面要学习能够放手。在耶稣来说，他说岂不知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他的生命是超出我们所能够理解所能够期待的，他的生命比我们更广，他的生命是指着将来的。那对于玛利亚和约瑟来说，这个是可以安心的事情，他以天父的事为念，是不是？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但是有的时候也不见得是那么容易，在我们的家庭的里面，我看到很多基督徒的父母很爱儿女，也很像效法玛利亚和约瑟这样子敬虔，带儿女来教会，这个按照上帝的吩咐来生活，是一个敬拜的家庭。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心里面盼望儿女信主爱上帝，恐怕我诚实的说，我们很多时候有我们很多的私心，觉得爱上帝跟随信上帝的儿女会比较容易管教，是不是？会比较容易听我们的话。但是当有一天这个孩子回来告诉你他要做宣教士，要做传道人，要奉献的时候，你那个时候怎么反应？不要以为基督徒的父母听到这种事情会开心，我看到很多基督徒的父母，他的期望是孩子做什么，你们知道哦，医生啊，律师啊，什么可以赚钱的，更有名的，这些事情我们的时候我们心里面都是这些的期望，我们不见得能够很开心的接受这些的事情。所以要接受儿女的生命，这个时候当他开始独立，开始有他独立自主人格的时候，已经不是我们能够掌控的了，已经不是我们期望，合乎我们期望的时候，我们要学习接受，我们要学习不再掌控。今天早晨丽丽还在跟我讲说，其实呢我们有时候要容让孩子自己发展，比如说我们的老大，他这两年在学校里面就花很多时间学跳舞，那你知道我这个人是走路都不平衡的哦。然后我太太虽然比较活泼，但是她也不太会跳舞这样子，所以我们呢虽然让她去跳，但是一向不太看得惯这个事情，常常会冷嘲热讽她。但是我们今天早上突然想到说，其实孩子要可以应该超越我们，应该超越我们，他们不需要合乎我们的模式。我们真正的成功，做父母真正的成功是孩子能够脱离你，是孩子能够比你更强更宽广更丰富。那么当然最重要的事情我们要知道，如果我们真正盼望孩子有一个美好的人生，盼望孩子有一个好的生命，就是要他认识上帝，要他能够知道以父的事情为念，不是以我，以你我的事情为念。在这个里面我们要效法玛利亚和约瑟，我们要自己做榜样，我们要真正的敬虔，真正的以父的事为念，这样的时候儿女也许会效法我们，会被我们影响，以父的事情为念。我们做父母的要记得，我们能够给儿女最大的祝福就是让他能够真的认识上帝，要他跟随上帝，这是最重要的事情。我们要能够谦卑的承认儿女的生命可能不符合我们的期望，儿女的生命是一个奥秘，不是我们能够理解的。儿女的生命当他成熟成长的时候，不是我们所能够控制的。我们要效法玛利亚，这个时候要学习闭嘴，要能够放手，能够让他自由的发展。放手不意味着说你就由他，就任凭他，在放手的里面还是要关爱， 还是要关爱。我们看见在这个时候，耶稣还是乖乖的跟着玛利亚和约瑟回拿撒勒去了。他没有坚持说，你看我以我父的事情为念，这是我父的圣殿，我要传讲他的话语，所以呢我要留在这里跟这些老师们继续的学习神的话语，是不是？他很顺从就回去了。其实呢，我现在平心的想，虽然我的儿女让我很愁烦，其实大部分时候他们还是很顺从的。很多的孩子，其实我觉得大部分的孩子虽然他会顶撞很那个什么，在这个顶撞的里面其实还是很多的顺从，顺从父母。我们要为这个事情来感恩。那么他们所做的会不合我们的期望，会不是我们所能够控制的，我们要学习放手，要学习接受，但是呢不意味着说任凭他。你看啊，当这个耶稣跟玛利亚跟约瑟回到拿撒勒顺从他们的时候，这里有一个描述，这个是玛利亚最重要的特点，他母亲把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面。圣经好多地方记载玛利亚就把这些事情存在心里面，存在心里面。对一个跟随神的人来说，属于神的人来说，特别是在神里面做父母的人来说，这个是最需要向玛利亚学习的，就是说要学习要能够成为一个能思想、能留意、能思想的人。我们要真正做好父母，要成为一个能留意、能思想的人，要留意在孩子生命中间发生的事情。那么很多事情是表面这样子的发生，但是呢，如果我们能够在上帝的面前祷告反思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其实所有表面的事情都不是表面那么简单，是有背后的原因的。我们开始要领会、领受，去寻求说，上帝在孩子的生命中间要做什么？这个他自己的生命，他这样子做是在表明说，这个孩子的生命里面在发生什么的这样的事情。我们要特别的学习留意观看，看孩子的这个品格的发展，看孩子性情的发展，然后要看孩子有哪些的天赋，他有哪些的喜好，天赋、恩赐啊、才能啊，上帝给的，要开始学习留意这个孩子，真正的认识这个孩子，然后要在上帝的面前来思想、来反思。只有这样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知道怎么样子为他祷告，才能够知道怎么样子去引导他，才开始学习跟他做朋友，花时间跟他在一起，听他讲，听他讲。我们有时候会发现说，孩子比我们想象的更明白、更知道深奥的事情。上个礼拜天，也上个礼拜有一天，我的儿子突然跑来问我说，什么是加尔文主义？我很奇怪，因为我从来不跟他讲这些事情，他怎么会跑来问我什么是加尔文主义？原来我书架上有一本书，那个书的名字很奇怪，他那个书的名字是，那是一本英文的书，那书的名字中文翻译出来说是在在拉斯维加斯机场谈论加尔文主义。在拉斯维加斯机场跟加尔文主义的对话啊。那他可能看见这个书的名字觉得很奇怪，怎么加尔文主义在拉斯维加斯机场，所以他翻开来看的时候，那个书的起头讲到一个人在拉斯维加斯机场，一个牧师在拉斯维加斯机场跟一个妓女的对话，谈加尔文主义。那么我的儿子来跟我讲这个事情，我就觉得很有趣，觉得很好，所以我就开始听，我说你怎么想呢？开始跟我谈他的想法，谈他的认知。那我在听，听他讲了很多，然后我就跟听完了之后，我就跟他讲讲我的想法、我的看法，然后我说你好好把这本书看完吧。在儿女成长的过程中，就我们一定要学习留意，要成为一个留意的人，然后要成为一个会思想的人，这样我们才跟他一起的来成长啊。时间差不多了啊，我想就是说我在这里跟我们差不多年龄的妈妈们，其实也跟爸爸们共勉啊，真的是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知道 母爱很伟大，但是母爱本身不要把它圣化，因为母爱需要圣化。我们需要学习像玛利亚一样，知道说其实呢，爱的根源，所有的爱从上帝来，只有在上帝的里面，我们才有真正的爱，我们的爱才垂于完全。我们要按照上帝的心意，靠着上帝来教养我们的儿女，跟我们的儿女一起成长。很多时候当儿女走向听那些阶段的时候，你会觉得失控，觉得没法控制了，觉得乱套了。这个时候是操练信心的时候，要记得不单单我们只不过是他们肉身的父母，其实他们真正的父母跟我们一样，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亲，是上帝。所以儿女的对儿女来说最重要的事情，他们的生命在上帝的里面，我们要学习留看查验上帝在我们的孩子生命里面做什么。最后我讲一个故事一个近前的母亲的故事她叫莫妮卡。这个莫妮卡是一个很近前的姊妹，那么她从小也带着孩子在教会里面成长。你以为这样的孩子不会出问题，但是当孩子到长到天年级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孩子，在学业上面非常的优秀，但是专门干坏事。他无聊的时候跟一帮伙伴跑到邻居家的园子里面去偷梨，偷梨甚至都不是为了吃，你知道吗？他偷梨偷了就丢下来给猪吃，然后呢就听见邻居这个人很生气叫喊的时候他就很开心，恶作剧青少年的时候是不是然后呢等他到青年的时候，他就开始追逐情欲的事情，追逐世上的这些学问，很看不起圣经，觉得圣经记载的这些东西是很粗俗的，很低级的。那么他在学业上面事业上非常的优秀，但是这个妈妈伤透了心，整天以泪洗面，他还是爱这个儿子，还是照顾他的生活。不过他也很清楚地告诉儿子，他这样做是不对的，在上帝面前是犯罪。那么他伤心难过到一个地步，去求一个主教，问那个主教说这个儿子该怎么办。那主教看他哭成这样子，说流这么多眼泪的母亲，那个孩子上帝一定会纪念，一定不会失丧。这个母亲她的金钱，她的坚持，后来几十年二十多年的伤痛，后来上帝终于听了他的祷告，那个儿子后来悔改归主，不单单悔改归主，成为教会历史上最伟大的副教家奥古斯丁。我们今天还是在奥古斯丁的光亮下面来认识我们的信仰。我用这个故事跟我们所有的妈妈们共勉，我们要真的是带着信心这样子为儿女们祷告，来为我们的儿女们来守望，来盼望，真的是知道盼望他成为神的孩子。阿们。好啊，今天这个有小孩子要上来献诗，我们请他们上来，叫后面的小孩子上来，我讲完了。